好，大家早安，谢谢同工的分享。有很好的分段齁，把整章都讲了出来。然后我们在看以弗所书的时候都一直发现其实句句皆真言，每一句话都值得深深的去思考，跟背后它隐藏着许多的真理跟奥秘。但是我们从生命读经的角度来看这章的时候，我们也一路在寻求圣灵带领我们看耶利米书，那么停在20章，那么又来到监狱书信。来到监狱书信的时候，当我们一看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形容。从第一章的时候就说以弗所书的上半部，就头三章很像教会的崇拜的一个程序，就是一开始就敬拜颂赞荣耀，敬拜颂赞荣耀，然后就进入一个祷告，那祷告完了就开始讲道，讲完了信息之后就用祷告的回应，那祷告回应到最结束的时候又用一首歌来做一个结束。那今天我们来到昨天第二章讲的就是一个信息，然后来到第三章讲的时候就是一个祷告，第三章其实就讲到保罗的一个祷告，而这个祷告就像是一个听完道之后的一个回应。我们有了这个救恩，有了这个身份，有了这份应许，那当在这里做一个祷告的时候，整个生命我们要进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所以当第三章一直来到最后一节的时候，最后一节那句话，但愿在他在教会当中并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阿们。这句话应该是可以唱成一首诗歌，就是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耶稣都得荣耀，然后阿们，就是好像是一首颂赞来做一个结束。好，那当这个祷告就好像是我们一般上在教会当中聚会完了或信息完了，我们的那个祷告追求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这个祷告追求让我们进到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领域里头来经历来得着呢？所以我今天这样看的时候，我把这一整段里头看到两样事情。整体来说是受苦中的大能，看起来是受苦，可是整个过程看到一个很大的力量，很大的能力在保罗的生命当中在这里彰显出来。所以第一个思想来看的是，我说不自由中的力量。那为什么说不自由？当然因为这一封信保罗不是在一个很自由的布道传道的当中来写这封信，他是已经所谓在罗马的监狱就是处于在被限制在一个他的不是可以自由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的一个所谓的被囚的这个身份。所以从被囚的身份里头应该说你已经没有自由因为你已经被扣押了被捉拿了被关在监狱里头的。但是从今天的这段经文或者书信来到这一段的时候所描述的这几样事情我们看其中这几节。从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所以这里说到他被囚，然后他在为人为自由世界的人，为信徒们在祷告。来到第十二节又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还有十三，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所以这里又继续说到因为耶稣他可以放胆，他可以没有惧怕，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因为患难，可是他说在这个患难当中这原来也是一个荣耀。然后十六节说，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二十节，神能照这应许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好，那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发出这个祷告是从监狱里面发出来，好像是不自由，可是有一股的真自由是在他的里面，不是在外面。环境好像是不自由的， 可是他的里面是自由的。弯紧好像是被控制了，被限制了，你不能做什么的，可是真正他生命的里面却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他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位置，你能够为人祷告，为人祝福，他为着神的儿女们来祝福。其实我们看情况是刚好好像有点跟现实倒反的。现实中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有权柄的，他是有能力的，他是很多人怕他的，那么他在社会上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所以我们看到他可以用他的权柄，他逼迫基督徒，用他的权柄他可以捉拿基督徒。你会看到他以前是这样子的，可是当他信了主之后180度转变，而这个转变他变成是那一个被逼迫的，被追杀的，被羞辱的，被鞭打的，甚至最后被下到监牢里头，不是因为他有罪，审不出他有什么罪，可是他就是被囚在监牢里头。那么从这封书信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为什么比任何人好像都更有自由或者更有力量呢？就从这几节经文我们来看到几个小点。第一就是随时祷告，随时可以代祷。第一节这边所说的，他可以成为祝福人的人，他站在全能神的面前，他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想象如果我是一个面对问题，我们说为我祷告，为我祷告，请你们为我祷告，那是我们在一个问题跟挣扎当中。但是如果我们是那一个我要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祷告，我要奉主的名，我在神面前我为你祷告，你说他的身份，他站在神的面前，他可以直接对神说，神啊，你来怎么样祝福这个人，怎么样祝福这个教会，怎么样来祝福他的儿女。所以你会看到他站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是第一个小点。第二就是十二节所说的，他放胆无惧，因为有神做他的后盾，就是说这个世上的任何权势哪怕宗教的权势，甚至政治的权势，甚至在罗马政府的面前，你会看到他不受这一些的威胁，不受这一些的辖制。表面上好像被关在监牢里，可是事实上他里头可以放胆无惧，就是他可以有力量，因为真正他的靠山依靠是神。所以保罗是这样子的显出他的身份，他的生命。那么第三，在十三节那边给我们看到说虽苦为荣，虽苦犹荣，虽然好像是受苦，好像被逼迫了，好像被辖制了，可是在这个地方他明白在基督里面所能承受的是天上的基业，就是从一开始在颂赞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天上的基业，就是好像在受苦，可是因为他想到我今天所要得着的是那个天上的基业，是神所应许的那个永远的，所以眼前的这一切，这些的苦楚就变成了荣耀。当这里越苦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就明白那个荣耀越大，就像耶稣怎么走过这段苦的路，因为他知道将来他要成为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当保罗也是这样子的很深刻的去感受跟明白到的时候，所以眼前的苦已经不是苦，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极大的荣耀。正如哥林多后书保罗也说过了这自战自尽的苦楚，为了要让我们去经历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这是第三。第四，从十六节那边看到是什么？心力刚强，心理的力量刚强起来。心理的力量这里也可以说是一个所谓的里面的人 inner man， 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外面的刚强很多时候叫做外强，那很多时候中干，外强中干就是表面很有力量，可是实际上却没有力量。可是里面的力量，心理的力量刚强起来，那就很不一样。外面可以面对很多逼迫，很多困难，可是你会看见他打不倒。就像我们看那个不倒翁的时候，那个不倒翁的形式，你打他，他好像动到地了，可是他又再上来，因为那个重心里面的力量是从神来的。所以就当一个生命一旦真正见过神的荣耀，靠着神的灵，他的力量就很大。 okay， 记住这句话，当一个人真正见过神的荣耀，经历了神以后，他里头的力量就很大。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见过神，当然我们很多不同的程度的经历神，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程度的力量。当一个人越深的经历神，他里头就越有力量。保罗亲眼见过耶稣在大马色路上的那个大光，他这样子的来经历那一个声音，这样子的情形的经历耶稣，所以他的力量刚强到一个地步，面对任何的这些苦难的时候，他里头的力量还是刚强的。那么第二十节第五样说到什么？超越所求，就是懂得真实的依靠主，最终所得到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衡量的，超越人的所求所想。好，这个是在这一段里头给我们看到不自由中却是有力量。好，刚才同工的分享，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分享，就特别对昨晚上第一次举办的这个好好家庭的这个聚会中的整个过程体会经历，我想大家都有所得着，很有感觉。特别是昨天本来我们师母的感动，想到要请这位姐妹吴正直来做见证，是想到她生命的经历，而这个人生命经历最大的艰难，就是当他当年师母做幼稚园的校长，他做幼稚园的老师的头一年，就遇见了这样的一个困难。所以当时就认识了这个人，也知道他，也一路在过程当中在关心着他，所以知道他走过了这段路那么他是一个前香港的电视艺人也是一个歌手，所以他有很好的所谓的一些条件，那么又遇上一个很爱他的丈夫，而且又是基督徒。那么当两个人在香港面对那个97的那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移民就移到了新加坡。所以在这里有很好的婚姻，有很好的家庭，没有孩子，可是他祷告祈求神，也应许他，让他很确定的神要把孩子给他，结果他们也有了孩子，所以整个家庭过得非常幸福美满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可是这个家庭整个过程就看到平安顺利幸福美满，其实都很好啊，可是当生命当中留了一点破口的时候，魔鬼就有机会进来。而这个破口说起来也真的是人的软弱，包括妻子也有虽然好像是丈夫出轨做错了，可是妻子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为着要赚钱嘛，丈夫做生意嘛，做生意要去到那些所谓的风月场所来应酬客户，可是对妻子来说，信任他是一个忠心的丈夫，正如过去怎么样认识的丈夫是忠心的丈夫，所以知道他是可信任的就放他去。其实丈夫也原以为自己是很可靠的可是当把自己放在一个试探里面的时候，果然不知不觉就落入了试探，结果就搞出了婚外情，而这一来就搞到家破人散，真的都散了。整个家庭本来很好的家庭，丈夫离开了，父母本来同住的也回国了，不愿意住在他们当中了。那么孩子本来儿子女儿都很乖巧的，可是一个离家了，一个吸毒了，就看到整个家真的就散开了。可是在这个苦难当中，当他继续在苦难当中别无出路的时候，一路寻求神，寻求神，直到最终我们看到当他懂得回到神的面前，懂得抓住神的时候，最后悲剧可以重新有转机，就是当他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学会了听，经过了这么多的管教，他学会听。这就是我们过去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看到所有的管教，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你回转，要你回转。所以当他懂得回转，懂得听的时候，神就接手了。当神接手，一个一个就重新归位，丈夫悔改，女儿回转，儿子悔改，就看到一个一个重新被摆位，大家就回到一个美好幸福蒙福的一个顺序里头，就看到经历的苦难，所以最后让他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这个是昨天我们听到的见证。那今天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第二个事情是看福音中的奥秘。 这个福音的奥秘是什么？从第三节一路到第十节这边说了很多有关这个福音的奥秘。今天保罗成为经历这个福音的奥秘，也传扬这个福音奥秘的这个人。福音奥秘把众人都进到神的国里头，让我们同为神选民的后裔，成为一个身体，同盟神的应许。这个奥秘很大，而这个奥秘就是最终就看到让人能够经历属天的那个应许跟神的智慧，好，怎么样隐藏在当中。那么一路到第十节，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总之整个奥秘最终要显明神有一个很大的应许，好，让我们进到这个救恩里面。而且这个救恩最终要把一个属天的祝福大大的给我们，而且这个产业是没有办法衡量的。你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世界的首富很有钱，忽然间你接到一封信，发现到说原来你是他的某某某某的关联的一个后裔继承人，所以当你接到这个的时候，查明了你的身份，哦，原来你就是那个继承产业的。换句话说，他的产业你都有份了，你将来要继承他的产业，哇，不得了！你可以想象，怎么可能呢？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拼命努力，我只不过维持我的生活，忽然之间我却得到这样的一份，我将会继承这样的一个产业，哇！我可以想象这个产业多到我这一辈子、下辈子，如果我有三辈子，我都吃不完啊的这样的一个的领受的，哇！你可以想象，哇，这个是到底怎么一回事？当然，这个只是做梦啊，这只是做梦，这个不是现实。但是现实却比这个梦更大，就是现实当中，今天我们所要领受、所要得到的，原来是天上永恒的基业，不是地上你多少的钻戒，不是地上多少的房产，不是地上多少的这些的产业，而是天上永恒，地上的都会过去，天上有一个永恒的，而这个东西是要给我们的。所以这是福音带来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奥秘。那当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你就发现要把这个奥秘告诉更多人，因为那个基业大到我如果只有单独我们这几个人进去的话，你会发现太可惜了，这么大的一个基业，为什么我们没有告诉我们的左邻、我们的右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谁、我们的谁，就是会看到原来神的心意就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带进这个应许跟这个祝福里头。当有这个发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就会不一样，即使我们今天在面对什么考验，我们的力量都会更大。你越发现神的应许，越发现神的真实，我们就越有力量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昨天晚上回到家已经11点了，那么11点还有新闻，所以我就很想看了新闻，然后就要睡觉了。所以当一开了新闻之后，正在看，手机哔一声就响了，我就看，啊，有一个简讯进来。这个简讯，一个牧师所传来的一个链接啊，就是一个 YouTube 的一个连接，当中就说到一个回教徒怎么样遇见耶稣的一个见证，然后。我一面看着电视，一面就按一下，就看一下是怎么样。我一听这个人开始讲话，是讲英语的。可是我一听他开始讲话的时候，诶，这个英语很容易听，很熟悉，一听哦，很像我们本地的英语。所以后来果然一听，呀，果然是新加坡的一个回教徒的一个经历。他的母亲是一个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但是嫁来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印度的。回教义的一个印度教徒印度的回教徒呀。那么就是当这整个的经历在分享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两个家族的背景都是那种祭司级的家族的背景，所以他从小是被训练在一个回教的一个的规条里头， 来虔诚的做一个回教徒。那么他身负很多的责任，要照顾家庭要照顾儿，因为他是大姐他下面很多弟弟，要照顾他的弟弟妹妹这些，那等等，一直到他三十几岁的时候，总算责任全部卸下了，他一心想要可以过他自己的生活，他要去旅游，他要做什么之类的。他是一个应该是属于初级学院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忽然之间那个时候发现很多的病来到他的身上，而且这些病到一个地步是医生说你的生命只剩下不久了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那这个见证我不会在这里说到完，但是我会把这个链接发给我们的小组长我鼓励大家都值得去听，然后你也可以传给你的组员。那当我听了一小段之后，我就不看新闻了，我就没看了，因为其实我新闻已经停住了，可是最后我也没看。40多分钟的见证，我一口气听到完了之后，哇，发现这是我所听过最震撼的一个见证。我敢这样讲，就是我们当中有很多神迹奇事嘛，我们也听过很多不同的神迹奇事，可是当我听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震撼，而且这个震撼是把我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耶稣。原来我们所认识的耶稣还非常的有限，可是当我听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对主的耶稣的认识大大的提升，大大的超越。因为当他怎么样经历那种不可能的神迹的时候，当整个过程来到一个地步，他遇见耶稣的那一天晚上是在他的厨房。因为当他开始经历了神之后，他还没有信主，可是他已经开始经历耶稣，然后他就开始读圣经，在短短的时间里头读了50遍的圣经。然后在一个晚上，他已经蛮熟圣经了的，他翻开使徒行传第九章，差不多半夜12点多的时候，在他的厨房的地方，他放在地上，他就说这个人他怎么样子，以前是很饿，他怎么样子遇见你，他就在说着保罗嘛，他只是说，他说这个人当时他怎么样被你的光照遇见你，他后来成为一个这么不一样的人。所以他说，主啊，能不能够让我也这样来遇见你。所以当他这样子来跟神说话的时候，神说，他说就是这个当下，他说整个厨房变了，他说变成不懂是在哪里，一个充满荣耀的光的一个地方。然后当下他还觉得很惊讶，可是他还不够，他还说能不能够你再向我显明。可是怎么显明呢？忽然间有一个声音进来，那个声音就直接用他听得到的对他说话。哇，他真的是惊讶得不得了。可是虽然惊讶得不得了，他还不够，他说你虽然是这个方式很奇妙，可是我要见到你。当下一个巨大的光的一个人出现在他面前，跟他面对面，眼对眼。当他这么一看的时候，他说我是中学老师，我的英语很好，可是我没有办法用我的文字来形容我所眼前所见到的这一位。在那一刻之后，他的整个生命改变到第二天，他的母亲很早就起来，他母亲一见到他就立刻说，你是不是已经成为基督徒？哇，他说 我母亲怎么会问这样的话，怎么会知道？他的母亲说，我一看你的样子的时候啊，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变了了。然后他的母亲就拿出他家中的菜刀放在桌子上，他说你用刀杀了我然后你跑。他女儿说，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你是我最爱的人。然后他母亲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是杀了你。结果他就拿起刀真的就砍了他。当他流着血的时候，他就想起之前他的一个同事基督徒所告诉他的，你就呼求耶稣。所以当下他一呼求耶稣的时候，他的妈妈晕过去，他妈妈晕过去之后，他就离开了这个地方。然后往后的过程， 他的家人怎么样追溯他，他的弟弟们怎么样子想方设法要杀他。那么在整个过程里头，神都透过梦告诉他将要发生什么事，将要发生什么事，包括我讲其中一点的，包括当他的弟弟邀请他来他的家吃饭，圣灵已经在梦里面让他看到他们是在你的食物当中下了毒，然后他说他怎么办，神就告诉他没关系，你照去，你照吃。结果他就照吃，家人就看着他这样吃，吃完了之后他说 OK 我吃了，好，那我走了，拜拜，没有事情的。那这个人我就看到他跟保罗扯上了一个关系，可是他的经历比保罗更大，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他所面对的逼迫原来真的是不容易，非常艰苦的一个遭遇跟经历，可是他成为一个神很大使用祝福的一个宣教师。他在印度的 Madras， 也就是现在的 Chennai， 就是坎通姆斯所在的地方，在那里做了6年的宣教师。当中当他在讲道的时候，讲出神是无所不能的神，这是他所经历的。那真的有后来第二天有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婴孩，这个婴孩是因为她的丈夫喝酒，就是闹发脾气的时候把这个小小婴孩丢在一个墙壁，啪撞脑袋都开了，所以她是抱着婴孩的尸体来到这个姐妹的面前。这姐妹一看，你抱着一个尸体来到我的面前能够做什么？然后这个印度妇女就说，17、18岁的一个印度妇女，她就说你昨天讲，你说你神是无所不能的，那今天我能够做什么吗？你能够做什么吗？这个姐妹就祷告，她说我当然不能做什么，但是我可以为你祷告。她就只能够简单的做一个祷告，她说主啊，这个人他不是来找我，他是来找你，他不是相信我，他是相信你，所以今天他把他的问题带到这里，主啊，你看怎么办？他一祷告完，他看到一只手发光的手伸出来，按着他的头，整个 baby 的头颅就长回来，就活了过来。所以这个是还有很多的细节，所以我说我一听的时候发现不能够停，原来我们的耶稣是这样的一位耶稣，我们所认识的耶稣认识的有一点渺小，但是我们的耶稣是那么的伟大。那在这些事情的经历原来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极大的考验当中，在这样的考验当中大大的提升了看到神的全能，看到神的能力。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来认识福音，来认识福音的奥秘的时候，我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到他是这样的一位主。